德语是 Ostara。 有些人以为复活节是从日耳曼的传说而来，基督教是抄袭它的。可是我们看看，在大部分非英语系的国家里面，复活节的字是同样的字。西班牙语不会，法语不会，意大利语我会 Pascuala Pascua， 在拉丁语是 Pascha， 希腊语我会 Pasaxa， 芬兰不会，菲律宾语不会，荷兰语不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像，对不对？就是至少是 P 开头的，他们都是从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来的。希伯来文我也不会，但是意思是逾越节的意思。逾越节是庆祝什么呢？逾越节是庆祝什么呢？啊，出埃及。其实过去这七天都是逾越节，就是礼拜一到今天都是逾越节七天。根据圣经出埃及记，上帝交代在埃及为奴受苦的犹太人，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家家户户要杀羊，那只羊是没有任何受伤的，而且是一岁的公山羊羔，羊羔就是小羊的意思，把羔羊的血涂在房子的左右还有上面的门楣上。那么上帝当天晚上施行审判的时候，降下第十灾，摩西的第十灾，要击杀埃及全地所有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哦，头生的。当上帝看到羔羊在犹太人门上的血的时候，他就 pass 过去，他就越过那个门，不给予击杀这一家的头生的长子或者是头生的牲畜，因为被杀害的公羊羔乃是替犹太人而死，成了代罪的羔羊。也就是说，全地埃及地都要死，头生的都要死，连动物头生的要死。可是 有羔羊血的那家就越过去不必死，因为羔羊的血遮盖了他们。看到长子都死了，埃及的法老终于怕了上帝，让犹太人就离开埃及吧，不要再当奴隶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那一天就叫逾越节。上帝因着代罪的羔羊越过了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罪，犹太人就因着上帝的怜悯跟大能过了埃及的这个奴役的地方。从此以后，上帝告诉犹太人说，每年的这个时候你们要守一个节，一个星期的节，叫做逾越节，宰杀羊羔来烤来吃，然后要吃无酵饼和苦菜，纪念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恩典。这个礼拜五有没有人这么吃？没有羊腿，对不对？有没有苦菜？有没有煮苦菜？没有，没有苦菜。有没有无酵饼？没有。其实这三样都是有意义的。苦菜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受的苦，无酵饼就是代表没有罪，你们要认罪悔改，然后神就拯救。那犹太人的逾越节为什么会变成复活节呢？本来犹太人他们是守安息日的，安息日是礼拜六。所以这里有一个笑话，我婆婆来我家的时候，希望牧师不要听到这一段。我婆婆来我家的时候，她就做她的贵妇，她不会帮我做任何事情。然后因为以前我们在汉诺威的时候，就礼拜天晚餐大家要一起吃，我要做很多的菜，然后我很忙，从因为下午聚会，我从早八点钟开始一直忙到还要煮家里的人吃饭，还要准备四十人份带到教会去，就很忙。然后我公公就看不下去，他叫我婆婆说，你去帮忙，你去帮忙。我婆婆就说，我今天安息日，我不做事。然后我说没关系，过去我也没有人帮忙，我还是可以自己做，没有关系，你就安息吧。那以前安息日不是礼拜天哦，是礼拜六。那一直到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 耶稣来到约旦河，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犹太人一听见神的羔羊，他们就想起来，当初神的羔羊是杀了血，拿血抹在门楣上，然后神就越过去这家，不处罚他们。所以逾越节的羊羔现在就是指着耶稣，耶稣遇害的那天也刚好就是逾越节期间。其实你如果圣经从头到尾读的话，你会发现为了这个节日每个人都在守，就是比如说这段没有翻译哈，我们今天都没有德国人，所以没关系，我比较自由一点，就是我有一些例证或有讲的东西没有在这翻译上面哈，你们不一定要看着字幕，因为看着字幕有时候 不太能思想。犹太人不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想到这刚好就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犹太人在埃及宰杀的那只没有残疾的羊羔，仅仅能够救犹太这个民族逃离上帝一时的审判。可是犹太人在哥哥他山上杀害了没有罪的耶稣，却能够救全世界的人脱离上帝永恒的审判。每一年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电视就会演很多很多耶稣的片子，其他时间都不会演。然后当我看到电视上演着比拉多的太太，她做了一个梦，噩梦醒来，一直哭一直哭，比拉多就跑到房间去问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她说我看见一个人他被杀了，他就一直哭一直哭，比拉多很心疼他的太太，他太太很漂亮，然后他说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他是无辜的，他被杀了，而杀他的人就是你。然后比拉多很害怕，但是他又不能够做什么，然后他太太就一路跟着他。当犹太的祭司长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一直想要脱离这件事情，因为他太太做的梦，可是他没有想到在那么多群众面前他不能开口说你们要不要放了他，他只有说刚好我们的希律王要赦免一个人，在节期的时候要赦免一个人，你们要放谁。可是犹太的领袖们却说我们要那个杀人犯，然后比拉多就说那么这个人我要怎么办，居然有人就喊出来说钉他十字架，是犹太自己的百姓说的，也许是祭司长买通的人说的。那一幕是蛮可怕的，连祭司长，电影拍到的镜头连祭司长自己都吓到，可是他就觉得他要这么做。耶稣是上帝为世人所安排的代罪羔羊，比拉多心里害怕，他想要摆脱他太太做的那个噩梦，所以当他在众人面前说那么就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立刻请人来拿一盆水来洗手，我跟这件事无关。我不知道将来比拉多会不会没有罪，但是那群犹太人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不要害怕，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流的血会洗净一切信他之人的罪，而让我们今天只要信耶稣的人就蒙救赎，得以 pass 过去我们所犯过的罪，还有 pass 过去将来审判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审判。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要小看它，非常有效。也许你们只是读圣经，也许你只是听别人的经验别人的分享，但是 很多人经历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他们就得救了。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我在广东话团契有分享，我是属虎的，就生肖里面我是属虎的。你知道属虎的人在中国人里面是很忌讳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属虎啊？你回来了。属虎的人结婚的时候是不能进别人的新房，属虎的人祝寿的时候你不能去祝寿，就是有一个诅咒在，我不知道，就是他是带着不好的运气不能够进有喜气的地方。所以呢，我从小就知道说，哦，我不能参加任何地方。然后呢，我们家是拜拜的，每一年都会去庙里面被祝福，就是把你的那个不好的运气赶走。然后那如果你不能来，那个你妈妈就可以拿你的一件东西去，通常就是拿贴身的衣服。那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大概17岁左右，我很清楚的觉知信主，虽然我12岁做过祷告，可是那时候我是看着电视自己一个人祷告，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17岁的时候，我清楚的将耶稣请到我心中做我生命的主。隔年的过年，我妈妈就拿着我的衣服到庙里面给那个师父做法，然后我不知道，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你做了什么事？因为法师退回这件衣服，他说这件衣服他要祷告的时候上面有一片白白的光，他看不清楚我的过去未来。然后我妈妈告诉我，我就说，哦，这个人以后你不要再去找他，他太准了。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没有人可以看见我的命运。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所以没有人能看见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过去，全部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师父他如果能够这样经验，那肯定他是教鬼的，他是有经验的。所以我跟我妈妈说，哦，他不是只赚你的钱，他可能还想赚你的灵魂。那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可是有更多的人他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宝血。犹太人这七天的逾越节，对不起，那我过了一段。犹太的历法，他们的月是按着阴历算的，年是按着阳历算的，这个我永远搞不清楚。但是逾越节是犹太人从正月第15日开始算，连续七天。所以你知道那个你不能用那个西历一九几年，一九就那个阳历来记复活节是哪一天，每年都不一样，因为他是跟着他们的阴历去算的。耶稣遇害的那个晚上是这七天当中的星期五，不是星期四，星期四吃逾越节晚餐，星期五那一天的下午被钉十字架。然后当时的情形就是下午是白天嘛，当时突然天黑了，然后有大地震，然后有风雨，然后圣殿里面的幔子就是至圣所跟人祭司接触的地方，那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耶稣死的那一刹那发生这件事，那天是星期五的下午。所以基督徒以这一天为受难日，但是耶稣在三天以后，也就是星期天的早上复活，这个星期日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庆祝的复活节。犹太人这七天的逾越节通常在阳历的三月底跟四月初之间，今年很特别，今年是4月24号，对不对？20号，对不对？所以复活节有的时候是在清明节前几天，有的时候是清明节的后几天，但是我们已经后两个礼拜了，今年比较特别。 看到这里，你大概有个疑问：我们凭什么说耶稣复活了？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朋友们，我们光光相信耶稣受难没有用，钉十字架，我们得救还不完全，一定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的死亡的捆绑才有用。耶稣的出生是在伯利恒，成长在拿撒勒的犹太人家里，他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是一个处女，却有圣灵受孕生下耶稣。换句话说，耶稣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耶稣的父亲叫做约瑟，是大卫王的后代。旧约圣经曾经预言过，弥赛亚也就是全人类的救主要由犹太人而出，而且他是大卫的后代。耶稣成长长大以后开始传道，是在他30岁，他教导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人们拥戴他尊敬他，犹太教的领袖却惹来他们的嫉妒，因为他传讲神的真道，很有神的大能，和犹太教的虚假跟伪善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心中非常的担心，非常害怕，他们就开始计划。耶稣曾经向门徒预言过三次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他一开始要往耶路撒冷，他就开始第一次预言，开始第一次预言，然后第二次，然后第三次。门徒听了好像当耳边风，也没听懂，他们以为耶稣这位弥赛亚，哎呀，他是来做王的，做我们犹太人的王，他要率领我们犹太人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建我们犹太民族。上帝预定的时候就到了，就好像旧约预言的一样。这时候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他，犹太教的领袖就趁着晚上，他们领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在橄榄山上祷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逮捕了耶稣，而且是用亲嘴的方式，对不对？犹大是用最亲近的方式，亲嘴的方式指出哪一位是耶稣，然后就抓他。原来在旧约里面，逾越节宰杀的那只代替性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看哪神的羔羊，一直到约翰福音第20章耶稣死的时候，就说这是代替人死的羔羊，全部都在完整的介绍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按照自己的预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赎罪。12个门徒里面卖主的犹大后来后悔了，他上吊自杀。另外一个门徒，耶稣的第一大门徒彼得，他曾经3次当众不认耶稣，因为他怕死，他怕被抓。而除了约翰陪着耶稣的母亲一路观看耶稣受难，其他9个门徒每一个都隐姓埋名躲起来逃不见了。但是耶稣他曾经记得吗？他向门徒预言3次，他将会遇害，然后第3天会复活。可惜的是没有一个门徒记得，他们全都吓坏了。耶稣这位传说中的弥赛亚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被杀了，门徒们躲藏起来，保命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想得到耶稣讲过什么话？可是就在死后的第3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早上，耶稣门徒中的2个妇女去耶稣的坟墓探望尸体，他们想要帮耶稣的尸体抹上香膏，他们的习惯在他们尸体上面会裹上裹尸布，然后在3天以后他们要抹上香膏，让这个尸体不会太臭。岂知这个时候坟墓 门口的大石头，妇女搬不动的大石头已经被推开了，坟墓里面是空的。只见一个天使坐在坟墓外面，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这两个妇女听得很清楚，他们就快跑把这个消息带回到门徒当中去。当然没有人回应，因为不太相信。可是一直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在他们当中，他敲敲门，他们开门，结果那个妇女看是耶稣，把门关起来，回头对门徒说，是耶稣，他忘了帮耶稣开门。然后门徒就说，快开门，然后他就把门打开，耶稣到他们当中，到他们躲起来的地方，他们躲在那里祷告。耶稣到了他们那里，不要惊慌，他向他们问安，愿你们平安。犹太教的领袖们打死也不承认这件事，他们买通了看守坟墓的守卫，编出一套谎话，说刚刚我们读的耶稣的门徒把尸体给偷走了，耶稣没有复活，那是骗你们的。问题来了，如果你是那个门徒，如果尸体是你搬走的，然后你们就开始对外宣称耶稣复活了，啊，其实是搬走了，是你搬走的，然后你对人说耶稣复活了，你能讲多久？当犹太教的领袖把你抓起来严刑拷打，威胁要杀了你，不要再说耶稣复活了，是你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你还会继续坚持这个谎言吗？我想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说谎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死然后继续维持那个谎言，除非一件事，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他的门徒敢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到他们躲起来的地方亲自让他们摸他看他。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犹大的位置，犹大不是吊死了吗？他的位置后来由马提亚补上，全都为耶稣复活的证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们知道雅各被砍头，雅各被砍头，对，然后约翰被流放到哪一个岛？啊？拔摩。拔摩岛嘛，就是柏林这个母子用的名字，就是用约翰流放的那个岛的名字。但是每一个人，别加摩嘛，别加摩博物馆，但是每一个人到死之前，这个十二个门徒都不改他们的证词，他们说耶稣复活了，我见过他，他是我的主，真的神。这些贪生怕死的门徒在耶稣被杀的时候，每一个逃得无影无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他们竟然变得不怕死了，除了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最近有拍那部电影叫做 The Bible， 那部电影拍的不是非常的正确，但是我也把它看完了，我只为了看其中某一些部分。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是，整部片子他把那个耶稣爱的那个玛利亚当作耶稣的情人来拍，哦，这点是不太符合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说。好，耶稣复活代表什么意义，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清明节跟耶稣基督复活大约在差不多的时间，不是一个巧合，其中也有上帝的美意在文化当中造成。因为上帝也许他要让我们中国人知道，坟墓不是人的终点，因为历史上有个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了，他击败了死亡，而他叫做耶稣。 每一年清明节的坟墓，人是抬进去，待在那里，不再出来。可是人生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耶稣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复活了，而且不会再死。新约圣经有九次使人复活，但是他们都在死，但是只有耶稣他复活了，他没有再死。约翰福音11:25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们有没有尝过死亡的滋味？死亡的味道不是只有生命停止，死亡的味道是你几乎快要不能呼吸，到一个地步你想要求死，那个叫做死亡的滋味。死是不可怕的，因为你没有感觉，但是要死不死是很可怕的，对不对？你很痛苦到一个地步，你很想死，那才是真的死。哥林多前书15:14，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复活这件事在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重要，它支持着我们走过死亡的阴影。我曾经尝过死亡的滋味，可是不是生命的死亡，我觉得我快要死了，甚至于我求主说，可不可能让我死好了。但是我知道我求死也不会死，因为上帝不让我死，还有任务。至少那时候还没结婚，不是因为想要结婚所以没死。我觉得我第一次尝到死亡的滋味是失恋的时候，对，我没有别的更难过，可是不是一般的失恋哈。那时候我父亲，我父亲只有国小三年级，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不再去学校了。这里没有事，有事走可以讲长一点吗？然后他因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关系，他们要求说你去学校要就要学日文嘛，就要放弃讲中文嘛。我爸爸就不愿意，他就跟他爸爸说，我爷爷说他不要去了，他要在家帮忙你种田这样，所以他就没有再去了。但是这样一个人，他居然在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玩股票。然后呢，他玩股票一定要看经济日报，知道股市情况。一个完全读不了报纸的人，他要去玩股票。我每天上学之前都要为他读新闻，读那个报纸，很痛苦，而且我还要把中文翻成台语，蛮痛苦的，读完才能去上学。然后我急得要死，要帮他读，我根本不知道他这样一点点的东西就要操作股票。所以呢，他玩股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骗很多时间。他输了多少？我告诉你，他输了多少？他赔了多少？他赔了17栋房子，17栋房子，他名下所有的房子全部被骗了，全部赔掉了。他进出股票行，他不认识字，他就这样一笔一笔，一栋一栋房子被骗走。别人叫他买，他就买。而在那个时候，我失恋。然后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哦，我爸爸遇见这件事情。”他说：“那我们分手吧。”很可恶，那就很那个伤就更重，觉得哎，这个人就算了，理智上知道就算了，可是情感上过不去。他怎么说得出来一个基督徒？但是，神救了我。当我眼泪流不停的时候， 上帝在睡梦中让我看见他未来的对象是另外一个姐妹，然后我就醒过来擦擦眼泪，原来是他不是我。那是一个预言，他们还没有开始，或者他们开始别大家都不知道。在梦中我就看见那个女孩子回过头来让我看她是谁，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他们才公开在教会里面，那是我们分手的一个月后。然后我就跟神说，好，眼泪停止，但是拜托你告诉我我未来是对象是谁。你要救吗？又要救到底好不好？然后我就说，主啊，既然你梦里面告诉我啊，那就算了，那也要告诉我未来是怎么样，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结果我又回到那个梦境里面以后，然后继续求问神，神就让我看见真的有一个人靠近我，可是我看不见他的脸。就那个人你就知道他的气质他的感受是什么，可是就是没有脸。但是我的心就放下来，复活的大能是这样运行在我们当中，神救了我。但是故事还没结束哦。他们交往以后，他们公开交往以后，当然我很难受，因为我当时是教会的传道人，那他两个都是我教会的会友，那我必须避开他们，我也不能够压制他们，也不能否定他们，都不行，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而且更不能说出任何一句话从我这边出来，不然人家会以为是我赶出去的嘛，所以就要很小心避开。三个月后他们要结婚了，我就觉得好惊讶哦。但是我后来想起来，这个男孩子曾经告诉我，他交往任何一个人六个月后一定分手，所以他就决定下一次的对象一定不能超过六个月就要赶快结婚。但是算了，那是他们的事。因为我还记得很清楚，六月二十八号他们要结婚那天，我就上飞机飞罗马，我就一定要把机票订在六月二十八号，因为我不要拿着喜帖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你知道吗？那太痛苦了。圣灵的那股力量拖着飞机不会掉下来，我也不会掉下来。然后到了罗马，到了意大利的罗马，我在那里经历神一个一个的神迹，这就是复活的大能。所以我刚刚唱那首诗歌一直在流眼泪，因为神大能一直扶持着一个绝望的人。我对神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很奇妙，我在罗马经历神很大的神迹，我就想算了吧，我就来这度假。结果我到那里本来是要度假的，那家人看不惯我在度假，他们在工作，他说不行，你也来工作，就丢给一丢给我一本书，罗马上面写的罗马，叫我整本都背起来。明天开两天以后，你用两天时间背完罗马城每一个建筑物，然后两天以后你开始工作当导游。然后每一次带团的时候，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的去工作，但是上帝的话语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我每一个地方全部都在讲耶稣基督、保罗、彼得的故事。在罗马城里面，到处都是神的神迹，到处都是神的记号。我拿的小费最高，那也是一个神迹。我带的团，没有一个人被小偷爬走。没有遇见，从来没有一个团像我带的团一样，没有遇到扒手。 每一团都遇到扒手，只有我带的团都没有。在意大利，他们有一个导游是有牌照的，我们叫做解说员，是没有牌照，但是他们讲不了，就由我们讲，带中国人的团。所以这个导游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觉得非常奇怪，他从来没有带过团。我总共工作13天带13个团，这13个团没有遇见扒手过，他说这是神迹，他从来没有看过。第三个神迹就是进入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一进去我就开始讲耶稣的生平，一路讲每一个拉斐尔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我全部都从头到尾一圈两个小时把新约讲完一遍，把那个福音书讲完一遍，耶稣生平，因为最后一幅画是拉斐尔的耶稣升天图，所以讲到最后只差最后没有呼召而已。你知道吗，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导游不能讲话，可是我13次进去从头讲到尾，我没有被任何一个神父拉出来，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神父制止把我赶出去，其他的导游全部被赶走了，因为他说在里面不可以说话，不可以介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都不可以，你只能安安静静走过去。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听不懂，听得懂也装听不懂，我就从一进去，从赎罪门进去，那个路线是从赎罪门进去，然后一路走出来，从拉斐尔的图出来，一路讲一路讲，那个神父里面到处走的是神父，他们就看着我讲，然后没有人拦住我。其他的导游走过来，其他的台湾的那个导游走过来说，为什么你可以讲不被制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是神迹，是神迹。所以我在那边讲解的时候，靠近的人越来越多，上帝用这个一次一次的神迹告诉我说，我与你同在，与你同在，我没有撇弃你。那虽然那个男的撇弃你，复活的主就是有这个大能。耶稣基督的死不是革命者的失败，他也不是自然死亡，不是罪人最后的结局，基督的死乃是在灭亡死亡，解决死亡，然后展开他的荣耀。世界各国的文化他们也谈复活，东方印度教的佛教他用六道轮回借着再投胎表达人对生命的长存不灭的需求，柏拉图他也谈复活谈生命，但是他叫做解脱，埃及人说死不是结束，因此人要绑成木乃伊，可是不是现在就复活，是2000年以后，几千年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不知道。所以金字塔里面放着是复活的时候你要用的财富跟用品。亚伯拉罕也相信复活，他以为如果他杀了以撒，上帝就能叫他活过来。约伯记的那里也有复活的观念。当约伯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上帝的应许是解决人盼望的真正力量，它超过文化。希腊人的信仰在追求，在研究，在分析，在了解，但是那个是以人为本的追求，而希伯来信仰他们着重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复活不是只有耶稣简简单单复活，哦，那是他的事，不是，复活是带来我们跟神的和好，重建一个关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人类带来新生命，为我们带来活泼的盼望。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可是自己却愿意透过死来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用复活得胜 政治的胜宗教，胜过法律，胜过军事，自然的力量跟群众的力量。耶稣基督的复活使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复活使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复活使魔鬼黑暗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反而使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可以面对永恒，可以面对死亡与生命的威胁，可以面对生活的焦虑，不怕文化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不需要怕这些，反而要超过这些，驾驭这些，好像但以理一样，坐在高高的位置上来影响政治，用耶稣基督的真理行出上帝的公义来影响世界。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当我们说复活这件事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曾经死了，而他不是生病死的，他不是被政治被法律定罪而死的，他死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罪性而付上代价，然后不是这样而已，他复活了，而且永远不再死。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他还要为我们再来。死亡，人们害怕死亡，也许你年轻，你说啊，我不怕死，死有什么可怕的？可是不是只有生命的结束才是死，知识的死亡，当我们不再去思考，不再去求进步的时候，那是知识的死亡。我们很怕灵性的死亡。什么叫灵性的死亡？当人一直违背良心，只凭他的感觉去做的时候，那是一个死亡。我们害怕国家的死亡。什么是国家的死亡？当一个国家不能够行使公义，他不能够保护他的百姓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死亡。若死亡是有些东西不能再有活动力的时候，那么复活表示什么？复活表示耶稣基督要打碎那些会瘫痪我们的、会控制我们的这个黑暗世界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会在我们身上发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十四节，十四节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从死到复活，耶稣基督握着那把钥匙。我们不是不死才能够胜过死亡，而是虽然要死，也能对死亡说，哈哈哈，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我们不是凡事顺利才会有盼望。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记很多人，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存着信心而死去。意思是什么？他们没有看见结果，可是他们死了，是凭着信心。因为耶稣基督是阿尔法，也是 Omega， 我们可以有活，我们可以活得有盼望。当这世界上，或者是当环境所有的箭头都在对我们说你没希望了，你死定了，我们仍然可以活得有爱，因为爱你就可以拥有一切。耶稣曾对马太说，马大记得吗？马大跟玛利亚，他曾那个拉撒路死的时候，马大不是蹦蹦蹦蹦跑到耶稣 还没来的耶稣那里就说，哎呀赶快啊，你如果早在这里就好了，赶快啊，你看我弟弟死了。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是指灵性的不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最后几节说，他复活以后第一个命令，他差遣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你们这么做以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觉得，或者是有时候觉得耶稣没有跟我同在，我没有平安，那么你可能要回过头来想想看，我有没有去做那件事，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教导他们遵守。复活节一年只有一次吗？我们每个主日都在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叫做复活的主日。但是我们过复活节，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那个复活的力量要承传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发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已经复活，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发动，开我们的眼睛，拿去我们身上的捆绑，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要行使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将你的好消息传给没有听过的人。求你在我们身上发动复活的大能，解决我们的困境，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者。不止如此，也让人看到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